仍然过了一个感恩节。这个感恩节的由来纯粹是从美国以神立国的根本而产生的。整个国家从国父开始，他们体会到就是要奠定在神的这个根基上面，也要服在神的这个价值精神下面哈。那这个感恩节已经流传到就像几乎就像那个圣诞节一样啊，我最近常常前一个礼拜了哈，好多中国的弟兄姐妹呢就跟我送了这个感恩节快乐啊送了照片啊，他们感恩节怎么样庆祝啊，怎么样分享啊，都很感恩哈。只要是出于神的，是四海皆准的，不是一个某一个国家的一个节日而已，就是出于神，因为神是我们宇宙万物唯一的真神，而且他爱的不是只有美国，他爱的是所有他造的全人类。好，耶稣降生之后，我报给你个大好的消息，是怎么样？世界的全人类的救主哈。那我们感谢神，我们还有一个感恩节过了。这个感恩节呢，我们跟家人特别紧，对不对？啊，只有自己的家人，大概都只有这样子哈。我记得啊，以前就是我们刚搬到美国的时候，我们就在妈咪的隔壁嘛。那他们家他有父母亲，那我有两个小孩子，他们两个老，我都两个小。那我们两家就几乎就是，因为我们刚来，然后很陌生，然后妈咪那时候刚好是我们那个亚洲区的一个负责人，所以他就对我们特别的恩待哈，就帮助我们啊，带我们啊，这样。所以我的孩子有什么事都找他，因为我英文不是那么通，我也没有在美国念过书哈。那每次节日的时候，我们几乎就是两家并在一起过的。然后呢，他们也不会厌倦，说我们跟他们就这样子拼在一起哈，要跟着他们。所以呢，到了最后，他父母亲老的时候，然后妈咪她也不太有力气在做这些菜的时候，感恩节菜的时候呢，那我是那时候我使不上心力的，因为我们这个美国人吃的东西，我们就顶多学了一两样哈，其他太多了，对我太多了哈，慢慢我就学到了。那时候到后来呢，牧师就有一个感动说，那我们就开车带他们出去啊，到一个餐馆有开的餐馆来过感恩节，所以我们一直要这样子过哈。就后来那一段他爸妈还没有去世以前啊，如果感恩节没去就新年会去。那他的爸爸常讲一句话，今年会不会是我最后一个感恩节呢？所以呢，我们能够过去这个感恩节，我们期待下一个感恩节。好，那我要接着刚才周师母的那个讲的那个重点哈，我有一点点的补充。我知道他的意思，什么叫做摩押没有神啊？回到这个伯利恒才有神。那我们都知道神是无所不在的神啊，不可能哪一个地界没有神，对不对？那我知道他的意思哈。基本上拿俄米呢是再一次改变他的航程，改变他的人生的方向，回到起点，这个是重点哈。那么这个所谓的摩押没有神的意思呢，我想周师母的意思说那里没有神的应许。我一直在谈这个治理跟管理的这样的一个理念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很多父母亲可能都很期待说赶快听到一些所谓的，因为我的负担还是在儿女啦齁，就是这个亲子的那个关系齁，赶快听到一些方法。那好像一听每次都说啊，一定要回到神，一定要只有神啊，怎么样齁。那我要在这里从今天这个灵修的部分呢，我稍微引申一下我的这个重点，为什么我们需要学这一课。神设立婚姻要我们享受婚姻，之所以婚姻里面有这些让我们觉得很好像一个网罗很难去处理面对的，是因为这个咒诅，罪的咒诅，堕落的咒诅哈。那儿女呢也是神应许的，他要我们怎么样生养众多，可以繁衍的时候，可以增长的时候，这是一个茂盛，这是一个福气。然后呢，他也赐福说这个十诫里面呢要孝顺父母，因为这是唯一带应许的，你会有福，你孝顺父母就有福啊。我要告诉你哈，这些神的话语是绝对不会错的。我顺便就 就把生活中的一些就分享给你们了哈。就老人家的话，就是生活体验会比较多一点哈。道理就不要讲的那么的重哈。这一次妈咪在2018吗？我是2018哈 ,2018 年 ,OK, 2019年的初的时候，我在我儿子的那个就是他在外面工作哈，就是被派到那个外面的大使馆。然后呢就听到说妈咪入院了，我回来之后刚好他进去的第二天，那是他因为是他的这个电解质不平衡这个钠低了哈。结果就因为这样都查他的癌症。结果查出他癌症的时候，扩散的时候呢，他的主治医生呢是一个很严肃，是一个很认真。他现在辞掉了，当他跟妈咪做最后的这个最后一次，就是妈咪刚刚癌从医院出来第二第三次，他就辞掉去做什么，你知道吗？他回归到天主教的这个善事慈善的这样的一个医疗机构去做这些。陪这些老人家，然后给他们饭食，这样的工作啊，他好喜乐。我最后看到他很快乐啊，他跟妈咪做一个 hug, 然后跟他再见，他就把他介绍给别的医生啊。那么在医院的时候呢，这个医生从妈咪的背景，他是没有亲人的，他就最后一个，就只有他一个啊，他就建议，因为他是骨癌嘛哈，医生说像你这种情况，你最好就是去那个 hospice。不是去那个哦，不是去那个养老院哦，他叫他去那个安宁院，类似这样，是不是？我这样讲对不对啊 ？Hospice 就是说，你就他的意思是说，你已经扩散了，啊，这个是不能 cure 的，这个是你不要期待会好了，那你就去那边等。为什么他的重点在哪里呢？你在那边，他们有全副的，包括医生、护士，包括随时你需要什么，他们可以帮你处理。他的意思说。你这个呢就这样子可能对你比较安全一点。然后那个时候妈咪就跟他说，哦，我有我的那个中国教会的一些我的肢体哈，我的弟兄姐妹他们都很照顾我，他也因为那时候我会在那里，有时候苏宁也在那里，有时候周师母也会出现，我们三个就轮流出现在那个医院里面哈。然后他就说，他跟妈咪说，哦，他对他那次我在了，所以我听到他说他长得蛮魁大，对不对？齁，他其实跟我身高一样，只是比较胖了齁。他说呢，他这样子骨癌如果万一跌倒的话齁，意思是说你们扶不起来的齁，那问题更大，看着我们这几个东方人啦齁，我还有肉一点，其他两个都矮矮小小的齁。他说还有孟甲也会在齁，所以我们这几个这个东方人呢不在他眼里，他说你们照顾不来的齁，他的意思是这样子齁。那我要告诉你哈，那个时候呢我非常清楚，我心里面我当然没有权利跟他做决定，医生的话总是权威，可是我非常清楚神告诉我，提醒我说他过去孝顺他的父母，他把父母亲接来跟他住，这是美国人很少做的，即使呢他们把他送到养老院或他们很少这样子把父母接到，因为美国人很喜欢那个 privacy, 很喜欢那个自己的这个然后当他把爸爸妈妈接来的时候，你知道妈妈那个他妈妈是很刚烈性的，所以呢他说呢，我这个都七十几岁人了，我还是要受我妈妈的管理哈，就是他妈会命令他妈妈会所以呢那个时候对他是不容易的，那还可以还要去宣教所以呢那个时候神很清楚在我心里面就这样子一个细细的很温和的告诉我说，他因为孝顺他的父母，他将得福。这是第一个。当医生跟他说你要去安宁院的时候，这里都传出来了，我们这里都传了，说哦，他已经不行了。因为听说要去安宁院的时候，就想说他不行了嘛，哈。那其实根本他们就是传言呐，你知道传言很可怕的哈。我们最好事情都要确定一点哈。那到回来时候，还是麦牧师问我的呢，他说怎么有人说他是很那个的吗？我说没有啊。这是他说他听说的，他也想要确定一下。第一个感动是神会照顾他，那神一直都在照顾他。第二个，当我们回来之后先把他送到这个养老院去做一些复健的时候呢，环境非常的差，然后那个时候神再给我再一次的给我确定说他一定要回家，一定可以回家。那么第三个确定是什么呢？ 神吩咐我，等于说我领受了一个神给我的一个责任，那我可以照顾他。事实上当我说我照顾的时候，我女儿还有牧师，这以前我们跟他在一起整家绑在一起的嘛，哈，我们都已经把他看成家人了，所以我们不会分说彼此的。好像牧师如果有一个什么东西拿去给妈咪吃，然后过来看看他，都很平常了。所以呢，我要这里提的说，神所应许的一定会实现。但是有个问题，神所应许的一定是福气，问题是你有没有走神的道路。现在我跟你讲的这个课跟亲子有关系，跟夫妻的关系有关系，跟你跟人的相处有关系，跟你的生命喜不喜乐有关系。那这个当然都要回归到圣经，可是我基本上我要给你看到的是一条有福的路。在摩西他好不容易完成他的使命，最后给他的百姓，虽然说他很辛苦，他心里也有很多对百姓的一些怎么讲呢，就是一些委屈，很委屈哈，也很辛苦哈，但是他还是很舍不得的。他说，现在我告诉你，你要选择生还是选择死，你要选择祸还是选择福，我应该讲福还是祸了哈，就在你的手上，你要去选择。然后到了约书亚，他也说，他说怎么样，他说至于我和我家，就是要侍奉耶和华。凡是神所命定的，他设立的婚姻一定是有福气，婚姻的福气，他设立的亲子关系，他没有一下造出，圣经上说他没有一下造出很多儿女，而是让父母亲去生去养，就是要我们去享受他那个生儿育女的这个当中这个过程的这个福气。那我们如果没有按着神的路走，我们不懂神设立这些福气的这个方向还有他的原则的话，那我们走出来的路是什么呢？当然有爱，但是爱恨交加，而且呢非常的挫折感，而且那个过程当中呢充满着我以前讲过的那个操纵跟被操纵之间的那种情绪，那种感受，好像快乐，大家出去玩一下很快乐，一下来等一下又家里又吵了，孩子又在争东西了，就是让你觉得说，为什么我这个那么好的，人家说哎呀你好有福气哦，你有几个孩子，然后你的孩子怎么样呢，为什么家里面总是那种彼此的关系是又爱又恨呢？有一种心理学的对于母女的这种应该讲不是说一定要这样，但是呢却是一个统计哈出来的一个结果，说母女里面呢常常充满着恨中的爱还有爱中的恨，靠近的时候就会觉得谁都不让谁，一离开的时候谁都想谁，这个是心理学上的一个从观察里面去做出来的一个结论。但是神要我们拥有的这些关系，不管是家庭关系、亲子关系，或者我们跟人的相处，我们知道人互相的相处是教会里面神让他的儿女在教会里面重新学习，重新去建造，能够在爱中建立长成基督的模样。那就是为什么我今天一定要把这个根源的问题还有根源的这个原则一定要你要把它从根源解开。我们知道现在有一种自然的医疗法哈，那当然一般的人还是会找西医或中医去对我们的病症去医治。但这个所谓的这个自然医疗法的话，他们说现在呢它其实是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生活这个身体健康的一个保护，一个疗养，一个那个有些东西你检查不出来，它就让你有一个基本的回到我们自然的神造我们这个自然的这个生理的架构。它里面有一种机制，病毒来了，细菌来了，它有一对防卫兵就会出来打。可是慢慢的呢，当我们吃的问题，我们的生活问题，我们情绪问题到一个地步呢，那个防卫兵呢懒了，或者是瘫了， 或者是呢醉了，他就不没有作用的时候，这个所谓的癌就会出来了哈，就抑制不住了。他们是这样解释的哈。好，那我讲这意思是说呢，所谓的自然的这种啊医学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不管什么样的病，不管什么样的癌，他说回到一个根源，它的根源是一样的。那么现在我今天，所以他说呢，虽然很多人还是怕不医治不行了哈，所以他们都接谁呢？都接那种末期的医生不要的了。好，这是我听到台湾的一个很有名的医院哈，台大医院，他们现在有一个自然医疗的一个科哈，那有常常里面是有一些医生西医呢，已经从医二三十年转到这个自然的这样的一个，他们对生命有一种爱哈，所以他们觉得看到这些病人这样，然后他们很想突破，因为他科学家啊，很想突破，能不能更多的突破，因为当年人总是在进步，所以呢他们说都到了最后了，但是问题是他们看到即使到最后已经那个生机快没有了，生命的气息快没有了，他们还是有几个 percent 我忘记了哈，是把它维持或者是根本就把它救回来的。因为这个医生他讲的时候，他本身就是有一个很严重的连药连医生都弄不好的这个糖尿病啊，不知道怎么他自己也搞不懂，后来他就用这个自然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不是在推广这种自然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关系里面是神要祝福的，可是为什么我的关系有出现那么多的症状，那么多的让我们懊恼，让我们觉得很无解的一些问题，这个不是只有一下子哦，不是一个事件发生，是每一天都在进行的，啊，因为我们跟孩子在一起，跟夫妻在一起，跟同事在一起，跟朋友在一起，在教会跟肢体在一起，都是一个每天在进行的，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生存的一个机体哈，所以呢，我要讲的是说，今天这个课呢，完全是从圣经的根本来，那么我要说。我其实本身活到这个年纪呢，我也要见证所有的，我今天之所以能够有这么还有平，就是我有平安，然后就像活水一样生命啊，这个今天我们要讲到回到这个约翰第四章哈，耶稣跟他说有一种水，水是什么？水是人的基本的最重要的需要，人的 70% 是水啊。那么这个水呢，一般的水呢，你看得见的水喝了会再渴，你还要再喝，可是生命里面有一种水，这个是那个创造生命的神给人那个灵里面的，要把你要喂养你，要滋润你，要让你这个生生不息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力，让你可以从现在到永恒的，我讲到永恒哦，不是只有到你的生命结束在这个世界上，到永恒的，它叫生命的活水。基本上我们这种关系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是在培养一种生命，生命之间的一个永恒的一种啊生命力。那所以呢啊，不管是谁哪一位在听这个啊这个我们这个专题哈啊，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创新，一点都没有，我自己本身很享受从圣经里面到处找，这个找那个找，都有这些好像神给你很多这种暗示，本来是暗示哈，没有注意到，现在变成什么都是，当我在找这个主题的时候，什么都是哦，我好像举手就可得这样子哈。好，那我记得我说回到原点啊，刚才讲到回到原点哈。我记得我小时候，不是我小时候，我的孩子小时候呢，我在结婚的时候，我结婚已经28岁，然后我生孩子哈，然后就连接着生两个，所以呢，第一个当然就我是生完第一个，我就完全就是真的是全新的哈。刚开始还有在牧师的那个学校兼音乐课。好，那我有几个钢琴学生，后来音乐课我辞掉了，因为我已经有第二个孩子。那么我就是雅珍。然后我记得呢，当然老大我就全副心思的在新的嘛，很新奇，各种实验，各种挑战哈，然后我很专心的在顾这个老大。来到老二的时候呢，我们都晓得，当然到老二的时候我们就有点皮了哈，那有点就会觉得放松了。觉得我妈讲的说，哎呀，天生地养了，不要那么的操心哈。所以呢，我记得我有一次在教钢琴课，然后我请一个学生，就是学校的学生，我付他一点点的终点费，然后我说请你帮我陪孩子哈，我在上钢琴课，你帮我陪孩子。 结果这个学生呢，我还记得，她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女孩子，也很年轻啊。然后她也是很用心的一个孩子，一个学生。她有一次呢，她就语重心长的，而且她可能也不太敢跟我讲，我是老师啊，哈。然后呢，我还是老师的老师哈，我还在教那个，因为我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我还在教一些老师怎么教学生啊，这个教育方法。他跟我说哈，他说我觉得哈，他跟我讲了哈，他说我觉得你哈师母，你可能需要对这个孩子多一点的关注，意思是说你冷漠他了。好，如果你是一个母亲。你是一个年纪成熟的人，那对方还没有结婚哦，好，然后你是一个还有这种专业一些里面有一些方法的人，可以这样讲啊。你听到这句话，你会怎么领受？我感谢神哈，因为我有神，所以我心里面是在学习。我的成熟度呢，虽然我的智力的成熟度，我的经验的成熟度到二三十岁，当然我足够那个二三十岁的成熟度，可是我的心里面呢，事实上神一直在造就我一些没有成长的地方。我那个时候正在学的就是温柔跟谦卑，然后当我带孩子之后，这个温柔跟谦卑的学习呢就更加强，我可以感觉到我在升级了，一年级升幼儿园，升到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哈。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很感恩。我并没有觉得说，哎呦，你怎么敢教我？我的孩子怎么带的？我还不晓得吗？不是这样啊。意思是说，在任何的时候，我都可以回到起点，调整一下我的方向，检查一下到底有哪里出问题。他跟我这样讲，对我一个很大很大的启发。我很感谢神，我也跟他讲过，我说谢谢你跟我讲。我从那里之后，我就开始注意到我对这个孩子，所以我后来我常跟父母亲跟孩子对孩子，我说每一个孩子需要跟你有独处的时间，单独相处的时间，让孩子感觉虽然我们是一家人，可是呢一家人有一家人的他的成长的一个非常大的益处。我不是强调说只要生个孩子哈，当你有多一点的孩子的时候，每一个孩子有他的一个很个别的一个个性，有他不同的一个，怎么讲呢，他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生命体，都很特别，都是一个特殊的一个人格。所以呢，等于说我忽略了我这个老二，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那一句话把我点醒，一样回到起点，我怎么样全力以赴的对待老大，我就一样全力以赴的对待老二。当然两个孩子不容易，但是呢我还是过来了，神还是帮助我了，等于说呢我愿意有一个受教的心，知道说我如果哪里需要调整，我就回到原点。好啊，回到原点才有神原来应许的那个福气，这是我的意思。你回到原点，神所应许的那些福气都是真的，可是问题是你的路如果走错了，你走偏了，你走远了，也就是说你的决定，刚才我讲到摩西说你要选生还是选死，选祸或选福，这个很重要。即使你发现哎，我走偏了，你回到原点，回到神原来告诉你那个路标该怎么走的。那么要回到神的路标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一直在用一个经节哈，在箴言里面说，儿啊，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这个是一个神的原则，啊，神的道路是有福的道路，神的道路是生命的道路，绝对让你享受的不得了，满满的喜乐，是活的。但是问题是，我们的心需要归到神那里去，我们要信得过他，我们要，当你说你信得过，就是你完全的依赖他，你爱他。所以当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我们在连结的这个关系里面，我讲到这个本来是管理跟治理，后来变成这个操纵，这个当中呢，不管是哪一个关系哈，那么我们一定要有一种努力跟能耐，可要赢得对方对你的尊重， 了解你的用心。刚开始我讲过，耶稣在面对这个妇人说，很多人不理解，但是他有他的执着，他很甘心很主动的来面对这个妇人，而且还是一个人家看为下贱的妇人，因为他有他针对这个妇人要跟他一起对话，要带领他的一个目标。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在这个关系里面，是在我们所治理管理的这个目标里面，不管是什么了哈，不管是什么哈，那我们的那个基本上呢，里面是要有那种，当然我们的整个课程就是我们是一个受教的人，我知道每一个人在听这个课的人，我们都有受教的心哈。那我要告诉你，当一个人继续成长，继续成长之后，那个是不老的一个秘诀。你想要让自己不老吗？不要像个化石一样越来越硬，好像什么都长不了了。神的生命就是这样，活得到永远，它越来越茂盛，越来越多，越来越清脆，哇，越来越有活力，是这样子的啊。好，我不是说都没有难处哦。好，我养孩子的过程也有很多难处，也有很多啊挫败，也都有很多一样的，跟你们一样，我们同性情的人。但是，当你有神的那个原来的那个福分，那种应许，这样讲应许好了。如果你要得到神原来要给人的应许的话，你需要走神的路。所以他说呢，儿啊，把你的心归我，甘心情愿的，然后呢，眼目要喜悦我的道路。那我们就提到这个啊，耶稣面对这个妇人啊，他以一个尊重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神的那种看人的那种看法来看这个妇人。然后我上次提到，你尊重对方，你越把尊重跟信任放在对方的身上，你就会赢回来，他变成一个尊重你而且也会值得尊重的一个人啊。不管信任或尊重都是一样，不是用控制，用辖制的。我希望孩子能够报恩，孩子能够懂得我的用意，然后希望能够把它挤出啊，用挤的挤出来对我的那个那种尊敬或对我的回报，不是这样子的，他一定会回报。我讲到回报的时候，不是说我付出什么我就要拿回来多少，不是，那回报就是神的应许。他说，如果你这样，如果你孝顺你的父母，那么你就会一样的，神会给你福分。就像刚才我讲妈咪的这个例子，我们家跟妈咪的关系不是只有感情的关系，不是只有情感的关系，在久啦，怎么不是这样子？也不是只有主内的弟兄姐妹，而是我们在神的路上彼此为伴。好，他过去对我们付出也很多，那现在我们不觉得我们在付出，我们觉得说我们就是在一起走这条路的。我们都一样，现在不管谁在听我们这样的一个聚会哈，我们都是一起走这条，所以我常常会跟对方说，我们是同路人。那么神有他的命定，我们一起走，一起鼓励，一起来彼此就是切磋。好，那么现在呢，我要进入到第二个点啊，一开始是耶稣必须经过，他其实不用经过，可他有他的目的。那么这个动机本身很重要，我们在管理跟治理的时候，这个动机本身非常重要。圣经讲的很简单，不管你有多少才能，都会讲话，不管你讲话讲得像天使那么的甘甜，不管你有很多很愿意施舍给人的这个善心，讲了一个关键点，若没有爱，记得，爱就是我们的动机。刚才讲到这个啊，拿俄米他们全家搬到摩亚去，啊，推回到他们动机的话是什么？如果我们好好的想回去的话，那个动机啊，其实是求生存，对不对？我们有生存，有生活，有生命。那神要把眼光放到那个永远的活，有活力的，有动力的，那么动机很重要。那就是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有没有， 他说因着信耶稣基督的让我们里面的什么爱有根有基，你爱是有根，什么叫做爱有根基？什么都不能爱，比火火不能熄灭，比那个水更强，它有一种强劲的一个能力在那里，它是不止息的。当你有一个真正的一种很干净的动机，我就是爱，今天我生下来的孩子我就是爱，我没有其他的条件，你不一定要怎么样我才爱。我很怕父母亲讲一句话，你这样我就不爱你咯，哇，我听到我心里面都会揪在一起哈。我说真的是吗？有一天他如果真的成绩到最后一名，然后生命快没的时候，你还会这样讲吗？不会的，我们是很爱我们的孩子的。我常常说哈，只有你最懂得你的孩子，只有你能最爱你的孩子。我不管给某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哈，但是我很尊重一件事情，只要这个孩子是你生的，当然最好是也是你养的，因为当我们不养的时候，我们就跟他有距离感，会生疏感。但是不管怎么样，即使我们没有养没关系，只要这个孩子是从你的生命里面出来的，是神所应许的生养众多里面那个福分里面的一部分，就只有你最能爱你的孩子。所以父母亲有神给你的权柄管理跟治理的能力，有神给你的这种动力。为什么神用我是你的父亲，有时候我像你的母亲，像那个母婴哈，把你带到，把小婴带到天空去学飞哈，像那个母婴搅动这个哈，圣经也这样形容哈。为什么神用这个父母亲，甚至用良人来让我们有这个形象的理解，就是爱。那么我们其实我们的整个生命的这个关系里面，就是神爱我们的一个缩影。只有你最懂得爱你的孩子，即使我告诉你的问题在哪里，我都没有资格去论定你什么。但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对我们的孩子有一个虚心，在神的下面了，在神下有一个虚心，愿意学习重新回到原点。因为只有我们知道那个秘诀在哪里。如果你都迷失了，你期待你的孩子以后不迷失吗？所以那个动机很重要，那个爱。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那个必须里面有爱，有甘心，有主动啊。接下来我们看一个重点哈。好，然后我们看一下哈。好，第十节，我把第十节讲过，我要看到这边的重点啊。第十节啊，约翰第四章第十节。这个时候呢，这个妇人呢，就很奇怪了哈，为什么你们跟我们是格格不入的？好，那基本上是犹太人比较有自负感的，好，是看不起这个撒玛利亚人的。然后呢，他就说：“你怎么跟我打要水喝呢？”那上次我提到说，不管哪一种人，你认为他是无可救药的，或者你认为是很严重的问题的，当然我们其实不是像我们想的啦，都是我们自己把它弄得很严重的，好。好像这个完了，你看人家都怎么样，我这个孩子怎么样啊？人家的先生都怎么样，只有我的先生怎么样？好像感觉你天要塌下来了啊！其实不是这样子，你面对的对方总是有你没有的。我讲过哈，这个妇人有一个水罐可以打水的盛器，耶稣没有，他那个时候完全限制自己是一个平常的人，完全的人。他没有能耐去用一点水上来喝，他没有工具。当他跟他说请给我水喝之后，这个妇人有这个疑惑的时候，到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意思是说，你如果知道，讲到水嘛，因为他们谈到水哈，如果你知道除了这个水，耶稣其实很渴了哈。他说：“如果你知道哈，还有比这个水更好的，等于说呢，我来到这里看到你呢，哎呀，我要跟你分享一个比这个更好的。如果你知道神的恩赐，好，请注意，耶稣把神带出来， 你在抚养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在面对一个不信主的丈夫、配偶、妻子的时候，你在面对一个你认为你应该爱他的人的时候，你有没有知道神的恩赐是可以让你分享的？特别是对你的孩子，如果你要把孩子带到天上去，跟我们永远的在一起，孩子是我们唯一可以带回去的产业，其他都带不走。耶稣说，你如果知道神的恩赐，第一个，一个绝对条件，当你养孩子的时候，从你的说话，从你的做事情，你需要表达出神。你不能把神的福气跟你的权柄把它拨开来看。神的福气就是说他赐福嘛，一开始我说神赐福给你管理治理的这个权柄，那么你的权柄是在神这样子融在一起的。所以如果我们否认了那个根源，麻烦就来了，一切就乱掉了，恨就加到那个爱的滋味里面来了。还有一点，除了知道神的恩赐，他说还有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两个主角，一个是神。我刚才讲过，神的应许就是福气，神的福气就是神的恩赐。啊，那你有吗？这个很重要。你如果没有的话，你就不敢了哈。因为你没有的话，你就会说，哎呀，有钱才是安全。啊，你要好好的去工作，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工作，你会找一个有给孩子有安全感的东西来告诉他你的价值观啊。我的意思是这样。那你要给孩子价值观呢，是一个现在会过去的，是一个假的价值观吗？我就不知道了。圣经来讲的话，世界的价值观都是会过去的。那么你对你的孩子的传达，对你的啊，你要建立的关系，你要管理治理的这个管理，第一个你要的动机就是爱。第二个的话，就是你要分享。神既然给你这个权柄，你就有责任。你需要分享神的恩赐，还有你不能把道理只有讲给他。圣经哪一本书怎么解释不是这样子的？我，你看看我哈，如果你看到知道我是谁，你说我们就平常人了，我们又不是耶稣。耶稣那时候就是一个平常人哈。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比我做的更多更大。那就是为什么神要成为人，成我们的榜样，成我们的长兄，让我们都跟他一样成为神的儿女，来见证这个神的恩赐。所以你需要让你的，你要管理跟治理的对象，儿女也好，不管是谁也好，让他意识到你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耶稣有把握，如果你知道我是谁的话，那么我要告诉你哈，父母亲们，特别是父母亲们，让你的孩子知道你是谁，你是怎么样的人，对你的孩子受用无穷。我自己经历过，我爸爸的那些生命的身教，哈，我爸爸他的生命里面有很多朋友，有很高位置的，到一个将军的。我后来我有一天在跟谁谈，在跟周师母谈，我说为什么我会，神会选我，神会叫我成为中国的宣教士。后来我想一想，其实是很早就在预备我。我爸爸呢，因为他是一个国医，他们称为国医了哈，中医哈。然后他呢看过很多那些，我们那里有一个那个海军基地哈，很多那些海军，甚至有一个那个，我还记得那个名字哈，冲上他是一个总司令，好，都有一个匾额给他，他有这些都从中国来的，我们叫做外省人啊，那时候叫外省人。那么所以我爸是他们的朋友，然后呢到一些路边甚至乞丐，我爸爸的葬礼的时候有乞丐来参加，他怎么知道我也不晓得啊。那我不知道我爸爸是一个什么名人，不是的，而是说呢他是怎么样的人，对于这些人的生命有极大的影响。我爸爸的身教，我妈妈的那个，我妈妈有很多她做人的一些，她常会放在口上哈。比如说啊，都哎呀， 有的吃叫感恩哈，然后看看自己的双手说，我这个手能动，你看这么奇妙，比那个怪手还有能力哈，我就感恩，有水可以洗，我妈妈有洁癖，所以每次都为神感恩，所以无形中呢，我就在这个当中呢，因为我爸爸妈妈是怎么样的人，就使我受益无穷。所以你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对你的儿女，你不用说给他多少钱，事实上就是给他一个生命里面的一个活的一个面对生命的一个能力。这是我体验的，我生经历到现在，我的孩子都快40岁了哈，我可以跟你证明，你的神，因为你有神，因为我有神，所以我才有这些恩赐。但是呢，我要在神的恩赐里面成为那个别人看得到，我的孩子看得到，我的孩子体会得到，可以认识到我的，而不是在公众面前的一个脸孔，是大家挤在一起，每一天这样的时候看到真正的你，而且看到神的恩赐怎么样啊，是那么鲜活的对你来讲。好，那么现在呢，我今天要先稍微把它跳到一个跟中国人比较有关系的重点哈，我可能还会回来讲，但是我跳到一个重点，我找一下哈。好，我们先跳到19节，跳到19节。刚才提到耶稣给他一个自我介绍了哈，你知道吗？我有一个比这个水更重要的，好，就用他能理解的来告诉他，引起他的这个渴慕。现在其实这个都在引导了哈。第19节，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弟兄姐妹啊，家长们啊，妈妈，里面有很多妈，我知道哈，你孩子能够看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吗？刚才我就讲了哈，一方面我们有责任表达我是怎么样的人，从你的价值观，从你的表达方式，因为从孩子本身能够看出，让他看出，不是你跟他说我就是爱你，他说没有，我没有感觉你是爱我才跟我讲这个话，我没有感，我觉得你在逼迫我啊，哈。我看出现在这个妇人到这个地步，我看出你是先知。所以我们要对一个人的一个，我们爱他，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愿意付出，我们甘心，我们有耐心，一定要到让对方，你的尊重会引起对方对你的尊重，你的尊重会引起对方对你的信任，到这个地步。他说我看出你是先知，那我们会被孩子看出什么？看出我们是神那个赐福的源头的一个很虔诚的一个爸爸一个妈妈，他会看到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产业，这个资源在这个孩子的家里面让他很丰盛，很有安全感。好，接下来一个问题我要谈到今天哈，我希望把这个重点谈完哈。二十节，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这个是这个啊妇人讲的哈。因为他谈到先知嘛，对不对？那现在呢谈到这个宗教的时候，这个妇人可是也有一些他可以拿出来讲的东西，因为他们是一半的啊，这个啊可以讲一半的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哈，他打水的那个井是雅各井，你知道吗？是那个祖先留下来的，用钱买的一个井，这样一直传下来的，他们是很引以为荣的。我有我祖先的，他说呢，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到说你们犹太人哈，他现在呢已经把那个防卫跟这个耶稣中间的那个防卫那个墙已经卸下来了，他觉得我可以信任你了。我觉得你很诚心跟我谈，然后呢我也很好奇你有什么比我更好的要给我。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我们同有一个他们同样信一个神啊，独一的真神。只是呢这个里面呢有分歧啊。然后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那边，耶路撒冷哈。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信仰。可是呢这个妇人呢是传统跟宗教，他有的就是传统跟宗教。好，在这里我今天为什么要提出这一点来哈。 我们活在一个国家一个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里面呢，我们有很多我们的传统。如果你在跟人相处的时候，你在管理治理的时候，不管是孩子亲子或什么，当然我们现在讲亲子好了，我们以亲子为重点好了啊，或者是你是一个在服侍的人，你在服侍一群羊啊，如果你用你的传统，你把传统定为你的一个保障安全感，那我们要小心。这个妇人他在山上聚祖宗的山上聚礼拜，他在雅各井打水，都是一个财产，都是一个遗产。可是这些遗产不能代表神的福气。所以如果在我们的跟人的相处跟孩子的相处里面说，我爸妈也是这样的，这就是传统。我们一贯就是这样了，那别人怎么样我不管，中国人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可能会限制到我们这个要给孩子介绍的这个神的恩赐。所以如果你有很多这个传统，我不是说传统都不好，我没有觉得什么所有的传统都不好，不是这样子。但是传统不要变成一个恶啊，这个保罗讲的是，也是应该是保罗讲的，把你祖先的恶，不要把祖先的恶放在你的下一代的身上。传统有传统他给你的遗产，好，可是这个遗产是死的，一直到你跟祖先的这位活的神连接在一起，而且你要把你的生命的这个境界呢扩张到不是只有宗教，而是你跟神的关系。你的孩子不能你只满于我们礼拜天都有去聚会哦，都带去上主日学啊，啊，我都给他奉献啊，这个就是我讲的传统了。好，我们不要以为我的孩子在教会长大，然后呢，他就满有神的恩赐。这是我今天要拿出来的重点。传统文化是一个遗产，但是请我们不要陷在这里面，变成把它放成一个偶像一样。昨天我听到这几天我们都讲那个 Ruth 哈，妈咪很好的一个朋友，以前的那个服侍在一起的一个朋友哈，他现在就被放在，就是现在在一个像养老院一样，那个天主教的一样，非常的好，食物非常好，他们管得很严，然后很严，一说就他们很严格，很注重他们的健康。一个礼拜测几次这个病毒哈、啊，然后非常的有规模的一个养老院哈、啊。那他本身呢，其实他也是一样无后的，也没有结婚，然后他什么都没有，甚至连一个房子呢，爸爸留给他的房子破破烂烂，然后上次那个被血哈、啊、融掉呢，压都有点就是很破到已经不能再用了。后来就几经周折哈、啊，经过了一个很大的。啊，他还申请那种比较就是比较没有能力的一些住的地方，可是呢那个环境非常不好，他说抽烟的啦，那个吸毒的都在里面、哦、他就很心里就很郁闷哈、啊。那后来呢就有一次的大车祸，把他的脚把他的骨头哈、啊、包括他的脚啊伤到很严重，他们就在医院里面就把他送到这个安养院来。这个安养院的人呢就看到他以前是一个宣教士，他们就决定，他们可能有一个他们自己的一个基金啊，他们要给那些他们认为说值得用的，因为天主教很注重这个慈善啊，就选上了他，说你是我们这一次这个基金要给你，一直帮你啊，不但你在这里可以在这里养老，还可以帮你善终这样的一个地方。那么他这几天就一直在跟妈咪说他收到什么礼物，收到他谁的礼物这样哈。啊，那我心里就在想说，哎呦，你有中国人是这样对不对？当有人拿礼物给你的时候，你会跟你的孩子说不要看，不要动。以前我妈都会这样，人家拿东西来不要，好像感觉你很馋啊，然后拿吃的来一直看的那个想很想开啊，这是中国人的观念，叫做礼数礼貌。可是美国人都常常怎么样，包的漂漂亮亮一个礼物怎么样，当场就把那个很漂亮的哈。啊，你知道我是一个老古董哈，老古板哈，我常把那些 什么这张不是那个叫什么包装纸哈，很漂亮的哈，或者是它还可以用的，我会拿下来再用啊。我没有说这个是好不好，但是这是我的习惯啊，因为我对于台湾人对纸是很尊敬的。从小的时候，只要有字的，我们都说有孔子的，那好像孔子公哈，只要有字的纸，我们都很尊敬，因为它有印刷，经过印刷就我们都非常珍惜的。就像中国人对那个米啊，一粒米一米都很珍惜的，这个都是从我父母亲给我的。然后呢，我看到他们把那个很漂亮的包就这样撕掉了，啊，我心都好像感觉很可惜，很好像碎了一样。那我就想说，我今天早上在跟他讨论，我说他们有这些东西哈，好像过得很好，一直跟你讲，那你会不会羡慕啊？他说不会啊，我跟他一起高兴啊。好，但是中国的心境可能不是这样子哦。如果有人的妈妈跟你的妈妈说，哎呀，我的孩子给我什么，你看我什么都有的时候，你的妈妈会跟他一起高兴吗？文化不一样，我想要给个答案说，可能妈妈会怎么样，会怨叹自己的，会埋怨自己的儿女，而且会嫉妒，会羡慕，对不对？好，可是呢，我们文化是不一样的。但是所有不管什么文化，我们一定要回归到起点，回归到圣经里面，神造我们的那个最原始的那个价值观，一个他的原则，还有他要恩赐给我们的福分。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